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在上任后的首次官方亚洲行中访问了日本、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他在11月18日表示，拜登总统10月底宣布美国有意与伙伴合作发展一项印太经济架构，涵盖供应链韧性、半导体、基础设施、网络安全等领域，预计在2022年初启动程序。雷蒙多表示，这项架构也将兼具包容性及弹性，以让更多不同的国家加入，因此这次的亚洲行让他有更多机会与伙伴国讨论、听取意见。政治大学日本研究学位学程教授陈文甲表示，这个新架构导入了拜登政权在印太区域战略所缺乏的经济安保要素，意味着美国正在筹组兼具传统区域安全与经济安全的全面印太战略架构，全面对抗中国的威胁。日本岸田内阁也在10月中宣布，将在2022年1月向国会提出有关经济安全保障推进的相关法案，明显是日本想要在各个方面都更加巩固美日同盟的基础。陈文甲对美国之音说，
美国总统拜登呢，他在10月27号提出将与印太伙伴呢就建立一个印太区域经济架构，然后呢之前日本安田政权也在10月8号发表首次施政方针演说，施政大纲中呢也要制定经济安保相关法案。那么这个如此惊人的相似呢，显示美日呢想要巩固经济安保的构想呢，以落实供应链坚韧化，也彰显安田新政权将走向更坚定的美日同盟路线。所以呢日本在外交安保工作上呢，将致力修改外交和这个安全保障政策长期指标的国家安全战略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力准备计划三个文件，然后在这个经济安保工作上呢则提出经济安全保障推动法案。如此呢，在外交与经济安保都能持续配合美国，并以结盟、经济、军事等手段呢对中国进行围堵与遏制。
日本拓殖大学国际学部教授佐藤秉武也认同这个观点，他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说，
インド太平洋の協力関係はおそらく経済面と安全保障面と2つあると思うんですけれども、これは同じ軸の中で
岸田内閣提出的经济安全保障政策与美国新推出的印太经济架构路线一致，都将列入经济合作条件的相关条件，希望与安全的经济伙伴发展关系，而不单单是透过经济合作增加互利而已。美中竞逐的同时，在气候变迁方面，似乎与美中首脑视频峰会和2021年联合国气候变迁大会的格拉斯哥联合宣言中确认美中合作。不过这些举措并没有使美中关系总体上有所改善，未来两国在战略物资和技术保障方面的竞争态势还会持续下去。日本当然在这两方面都将继续配合美国，共同遏制中国的威胁。美国贸易代表戴奇10月4日在中国贸易政策演说中提到重新挂钩和持久共存两个新概念。同日，岸田文雄成立第一次内阁，宣称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对日本来说非常重要，政府必须继续与北京对话。分析人士指出，美国与日本都推出针对中国的经济安全政策或架构，对于日美中之间的经济对话可能造成负面影响。日本拓殖大学国际学部教授佐藤秉武表示，日本新提出的经济安全保障政策具有复杂但是明确的目标，例如对外国企业直接在日投资的监管、半导体等供应链的安全、大学留学生的休课审查等，所有的项目都是保护日本不受外国势力干预，并非针对中国。他说，
経済安全保障が注目さ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のは、中国による技術の取得がいろんな形で行われていたということで注目されていたのがあります。中国に敵対
する。经济安全保障的目的在于保护与日本安全相关的经济资源，而不是用于针对中国或是任何一个特定国家作为惩戒的手段。在保护日本经济资源的同时，扩大与中国的经济交流和合作行动也是日本重要的政治目标。我认为两者并不矛盾，然而经济交流具有竞争性， 维持和确保与日本安全相关的经济活动的弹性也是一项重要的政策，而且这也是美国正在进行的路线。日美中的经贸必然是在竞争与自我保护中继续合作与交流，所以日本对中国的经济依赖性短期之内不会有很大的改变。政治大学日本研究学位学程教授陈文甲抱持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日本长期以来在美中之间始终努力地保持平衡，采取维持日美同盟不与中国交恶的战略路线，以其安保靠美国，经贸靠中国。但是随着中国的霸权威胁到日本的国家安全与利益，以及中国面临的政治和外交外部环境迅速的恶化，现在情形已经有所转变了。他说，
美国呢，现在朝着区域安全及经济架构发展，日本当然乐意这个紧随配合，必然在既有的美日安全保障以及日本主导的 CPTPP 运作权力的基盘上呢，与美国紧密合作。如此一来呢，美日一旦建构全面性的外交与经济安保同盟后，日本原先的经贸靠中国呢，亦将改弦易辙为经贸亦要靠美国。然后呢，甚至会影响改变东协等印太国家的经贸靠中国政策，使得美国的印太战略呢，日后应该会更加巩固，战力呢亦将全面而更强大。
对于中国可能因此产生的反应，陈文甲认为，中国对于美日推出的新经济架构与法案没有实质上的抵制能力。他说，
美国呢，现在正以结盟、经济、军事等手段呢，控制全球的政经局势。然而，这个美日同盟呢，正在建构的区域安全及经济全面架构呢，势必将严重冲击中国在印太区域的一带一路战略布局跟它的这个政经影响力。所以我认为，中国面对日美同盟的强力围堵，势必是无力干涉或反制。只能无奈的重谈一些外交辞令，例如不要用冷战时期的眼光看待当今国际格局啊，所有针对中国的理由都是无稽之谈啊，还有中国无意在世界搞霸权等弱势性的回应。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在11月18日指出，美国新推出的印太经济架构与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 等传统自由贸易协议不同，美国希望涵盖的范围包括供应链韧性、半导体、基础设施、网络安全、隐私权以及科技标准等。政治大学日本研究学位学程教授陈文甲指出，以2020年全球半导体供应国的市占率来看，美国位居第一为 42.9%， 台湾位居第二为 19.7%。 台湾半导体业中的晶圆代工与半导体封测市占率则分别已超过70%与50%以上，确实在全球的半导体供应链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说，
当前呢，美国掌握了半导体的关键技术、专利及资本，然后日本掌握了关键材料，而台湾理所当然就是美日印太经济架构及供应链韧性不可或缺的要角。所以台湾呢，必须发挥其在美日印太战略中的科技、地缘、民主等三大价值，以及足以对中国造成重大政经影响力的优势，与美日呢做成相互间的紧密连结，进而洽签台美 TIFA 以及台日的 FTA， 然后呢事后再争取美日的支持，顺势加入印太区域经济架构以及 PTPP。
日本拓殖大学国际学部教授佐藤秉武也同意，台湾的台积电等信息通讯产业是当今国际社会政治经济活动的基础，具有极高的战略意义。他说，
台湾単独で TPP への加盟を申請して、それをの是非を審査するということになれば、大きな政治性は帯びなかったと思うんですが。
从经济安全保障的意义上来说，台湾加入 CPTPP 绝对符合日本的利益。麻烦的是，中国也在同时申请加入了。其实中国很擅长在外交上使用这样的手段。我认为中国自身条件根本不符合加入 CPTPP 的条件，他只是故意申请加入，造成很大的政治性质，台湾的加入就因此变得很困难了。 不过如果台湾能够争取加入美国新推出的印太经济架构，同时继续努力加入 CPTPP， 对于日美台三方的经济战略上绝对是最好的，日本也一定会在两个经济框架中都支持台湾。佐藤兵务指出，在印太地区除了 CPTPP 之外，还有 RCEP、 RCEP、 日美贸易协议等诸多双边贸易协议，其实多层次的经济框架已经存在了，而且本身即具有政治性质。他说
TPP はアメリカの国内で、特に政治問題化されちゃいましたので、アメリカ自体がこれに戻ってくるというのは言いにくいと思います。
从 CPTPP 成立的时候就指出该地区的经济框架具有战略意义，经济伙伴关系协议和自由贸易协议本来就是深具政治性的经济合作框架，所以美国宣布不回归 CPTPP 之后，还是需要发展排除中国的印太地区经济合作框架，才会推出新的经济架构。以日本的利益来说，应该要多轨并行，而且加强自身经济安全保障系统，才能获得国家与地区最大的优势。关于日本需要加强经济安保的项目，佐藤秉武认为信息保护系统是重中之重。他说
これが問題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は日本国内でも強く認識されていまして、それをなんとか解消して、具体的にはそのセキュリティクリアランス制度の導入であるとか、
拜登政府提出了印太经济架构，与岸田内阁提出的经济安保政策，已经确立了日美同盟将率先应对美中之间的经济和技术竞争。那么加强信息保护系统就是日本最要紧的课题了。最近几年已经在日本的政策圈积极讨论信息保护与分享系统相关法案的制定，唯有如此，日本才有可能加入五眼联盟和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 AUKUS， 再加上四方安全对话机制 QUAD， 积极参与以美国为首的多边安全合作框架，与美国更完善的配合制衡中国。美国之音特派员向林台北报道。